在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就讲到创世纪第四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停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他说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庆苦呢设计宴席了，然后把酒政跟那个膳长呢提出监理，使酒政呢官复原职啊，那把膳长呢给吊了起来哈，就是处罚了那个膳长。那当夜色呢，把酒政跟膳长的梦呢解释完之后呢，他就对酒政说嘛，那个时候对不对？他们还没放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是帮他解梦了，帮他们两个解梦。那他们放出去了，那在还没放出去的时候呢，约瑟就对那个酒政说：“我被关在这里呢，实在是冤枉的，我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，我是被人呢误解了而到了这里。将来呢，你恢复原职之后啊，请你纪念我，那在法老，在法老的那个。”面前呢提说我让我离开这样的环境啊，那这一段呢就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嘛，他就说了，说到这里，然后呢在今天呢我们将进入了第四十一章。那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继续下去，在四十章的第二十三节，就是最后一节，那酒政呢，却什么放了出去的时候，回去做官了，什么事没了。这时候呢，却把约瑟给忘记了，那是第二十三节就这么说嘛，酒政却什么不纪念约瑟了，竟然忘了他。那照理由呢，不可能是忘记了嘛，放出去了。应该照理由是很开心啊，说的是真的，应该不可能是忘记了。那也有可能呢，是刚刚恢复言辞啊，不好意思在法老面前讲这个话嘛，等一下惹他生气，我又被丢进去，对不对？那可能说，多一阵子才说了，别这么快跟法老说。可是呢，多一阵子呢，这时间呢，也不可能多得太长了，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第四十一章的开始呢，就说，提到的约瑟呢被忘记了，而这时间呢是两年啊。酒政呢，把这件事给忘记了，过去了就两年后了。约瑟呢，他能叫别人呢知道别人的前途啊。可是呢，他却没有办法呢来掌握自己的前途。这件事呢，好像很矛盾啊，很费解啊。他能为别人呢解决难处啊，却没有办法呢替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难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啊，再等下去就两年了，不知不觉啊。是我呢，可能每天都会骂这个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在我们牢里应该有那种戏都看得多，有那种草，对不对？干草还是什么，我不叫什么。我们一定会做出一个人，然后就可能打他，还是揍他啊！我这个人这么，我帮你了，你就忘记我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那可能会记仇。可是他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看见呢，神在别人的身上呢有这样的带领啊，却好像看不见呢神在他身上的带领，好像要长久被埋没在这监牢里面。可是呢，他都接受了神啊，顺从了神，可能这就是天意了。他也没有埋怨，他也没有那。约瑟呢顺从了这么久，一句怨理都没有了。 那他说，难道呢顺从到这里呢都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吗？当约瑟呢没有这，可是呢约瑟呢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就算有这样的想法呢也不稀奇了啊，我们一定会很生气的，很自然的，因为呢约瑟呢竟然是一个人嘛，在这样的光景呢下呢，很难叫他呢不想他还要在监牢待多久了，被锁。其实呢他进监牢的时候才十多岁啊，大概是十六七岁嘛，所以被关的时候呢，然后这两个官员来的时候还要服侍他们啊，然后帮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又忘记了他，又再多关两年，里面又不能出来。当他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相信约瑟呢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可能就说，神啊，如果我你看这个地方是最美好的，我就留在这里，我没话讲，然后我就拣选你的最好。我想约瑟大概会有这样的祷告，就在这里呢心里呢默默呢过了两年了。那很难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看，可能我们都会很灰心，一直埋怨说啊，这九正实在是没用啊，到底还有没有传话了，那感谢神啊，神的时间呢不能少也不能多，到了时间神就在这里呢为约瑟开路了。过去了两年，过去了，现在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做梦了，而这人呢就是法老。那在今天的第一点呢，就是法老的梦了。在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就这么说，过了两年法老做梦啊，法老呢做了两个梦，但是这两个梦呢却是相同的，所以他早上醒来的时候呢，一想到那些梦呢，就闷闷不乐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法老做了两个梦，这两个梦是什么？第一个呢，这梦呢是关于牛啊，所以在创世纪呢第41章第1到第4节呢就这么说了。他说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啊，在乳地中吃草。随后呢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呢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牛的七只母牛啊，吃尽了那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啊，梦见了七只牛了，有七只又很壮的，很肥的，很漂亮的，另外又有七只又瘦的啊，最后呢这七只瘦的把七只肥的给吃掉了，那这时候法老就醒了。那让我们再看他的第二个梦，那第二个梦呢就跟这个麦子有关系了哈。是 OK。那在创世纪第41章第5到第7节就这么说，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随后又长出了七个穗子，又衰落又被风。东风吹着了，这稀落的穗子呢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呢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所以这时候呢这两个梦呢，梦了之后呢就让什么，就让法老呢很烦恼了。这梦带给他来很大的烦恼。那在第八节里面他就说了，到了早晨呢法老心里不安啊， 梦了这两个梦之后，就很不安了。那让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心里不安呢？因为呢，在第八节呢，继续说下去，就说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什么术士跟博士来，发了就把所做的梦呢告诉他们了，但是呢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呢一个圆解啊，所以很莫名其妙啊，请了这样多那个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啊，可是都没有一个能够帮到他。法老呢因心里不安啊，就找来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啊，来帮他让他们解梦啊，可是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帮他解到这个梦，也不给法老一个满意的答复了。那在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呢第二章第十四节就这么说，他说然而呢属血气的人呢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啊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呢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呢唯有呢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了，那这些人都不是属灵的人了。那未得救的人呢也是一样啦，永远呢无法正确呢地了解耶和华所启示的事啊。那未得救的人，每次我们去告诉他嘛，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他们都不会完完整整的去明白。那让我们再看看第三点呢，这梦呢也使法老呢很挑衅了。那九正这时候呢看见了这个事情了，他又听见法老讲这些梦啊，所以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呢就这么说，他说那时呢九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从前法老恼怒臣仆啊，把我和膳长呢下在护卫长的府里的那个监里啊，我们二人呢同夜各做一梦啊，各梦都有讲解，在那里呢同朝我们呢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啊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呢圆解了，就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，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的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了，上场就被挂起来了。这时候呢九正才想起了约瑟了，所以不管是九正忘记也好，不管九正是忘恩负义也好，不是神的时间就是不是神的时间啊。那神呢将会安排一切，现在呢神呢将为约瑟开路了，所以约瑟呢我们看看约瑟法老的命令了。所以法老呢就派人了招了约瑟了，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了，在第十四节里面他说法老呢遂即呢差人去招约瑟了，招他上来。那我们再看看法老的反应了，所以他们呢就在十四节里面继续就说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了，他就剃头了啊，刮脸啊，换衣裳啊，进到法老面前了。那在这里我们看看他的表白了，在第十五节他就说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，就问了约瑟啊。那我们就听一下他的答复是什么了，他的答案啊， 很多人呢都会趁此时呢向法老呢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炫耀自己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机会来了，我们叫做说，哇，机会来了还要放过吗？不要错过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呢，他们呢就会炫耀自己了。哇，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说，哎，你看，当然了，我是没有人能够解梦，只有我能够解梦，我解的梦已经是事实了，已经是证明了，啊，那一定要打广告去推销自己一下。可是耶稣呢不是这样了啊，可是呢在所罗门王呢他也这么说了啊，在箴言呢25:6就这么说，不要在王的面前啊什么妄自尊大，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啊。简单的讲就是说，要知道自己是老几啦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都这样看电影都这样说了啊，广东话啊，有几多几个还老几啊。那在基督耶稣呢怎么说呢？在马太福音第23:12就这么说，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那在这里呢就叫我们要谦卑了，不要自大。那约瑟呢不但没有炫耀自己了，反而呢在16呢他就这么说了，他就告诉法老了啊，回答法老说，这不在乎我啊，意思就是说解梦的能力不是出于他，是出于神啊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呢回答法老。法老召了他来说，我听说你能够解梦啊。一般人说对对对，就是我，没有别人了。可是呢约瑟不是这么说，他就说，哎，解梦的人不是我，不在意我，是神啊。那可见呢，此时呢约瑟呢虽然呢还是不知道法老的梦是什么，却已得了神的启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说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可是他还没有听到那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他的下一句就这样了啊，对不对？神必平安的话回答法老，你怎么知道是平安呢？可能不是嘛。可是他很快就知道了啊，神真正的仆人呢都必须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啊，对不对？神真正的仆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必须在神面前呢、啊、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啊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，而将荣耀呢归回神啊，神才是唯一的启示者了、赐予者和赐福者。那些从神得着大恩赐的人呢，如果呢以谦卑为怀，不肯呢篡夺神该得的赞美啊，神必会给北移更大的恩赐了。所以呢在创世纪在41:17-24里面、哦、因为太长了，你们要回去看那个圣经一下，法老呢将他的梦呢告诉了约瑟了。那这里呢就在形容17-24里面节里面呢就在解释法老跟他讲他的梦是什么了。那我们来看看梦境的启示是什么、跟梦的含义是什么、那约瑟呢在41:25-31里面他就这么说、那我们看25-26先，他就这么说，说约瑟呢对法老说，法老的梦呢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呢只是法老了，其实呢他法老的梦呢其实是上帝呢要吩咐法老做东西了啊，那只是一个那法要已经启示给法老了。那七只好母牛啊是7年啊，7个好穗子也是7年啊，代表7年。这梦呢乃是一个，这两个梦见的七个都是其实就是一样的。 啊，就代表七年。然随后呢，上来呢，七只又丑陋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，也是七年。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潮的穗子也是七年。都这个七年呢，是七个荒年了。那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，所以神呢已经神呢已经将所要做的事呢显示给法老了。那埃及偏地呢必将有七个大丰年了，随后呢要来七个荒年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甚至埃及地啊，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啊，全地呢必饥荒所灭了。所以七只肥牛啊，就代表七个丰收年了。接下来的七个梦见那个七个又干又瘦的丑陋呢，是那个饥荒了。那这个七个饥荒呢，会比之前的那个七年的丰收呢更严重啊。甚至严重到你能忘记到有这样的一个丰收，所以这个已经是给那首先呢，约瑟呢告诉法老的梦乃是一个嘛。那在第二点呢，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呢指示法老了。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，为什么神要把这事告诉法老呢？没有别的，只是因为呢，约瑟现在呢在埃及，如果不是约瑟的缘故，神不会把这事呢告诉法老，因为法老不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，就通过约瑟创造了机会，为约瑟开了这条路。那约瑟呢解梦说，就是先有七个丰年，再有七个荒年。本来有七个丰年，随后呢又来了七个荒年。因为呢荒年太严重了，甚至连七个丰年都显不出来啊。这后来的七个荒年呢，引起了埃及地的饥荒越来越大。至于呢法老两回做梦呢，是因神命定这事了，而且呢必速速成就啊。所以要叫他，其实要叫法老赶快准备了去做这个事了，已经有这个事情要发生了。神要把以后了14年的事情呢都已经定好了。好，七年了。那神命定了这事呢，现在呢告诉法老了，而且要他速速成就了，赶快做工了，那就是说要赶紧把事呢办好了。所以在这个第31节里面呢，就说嘛，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了，更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所以先前呢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事情，先前的七年的丰收，哇，就大吃大喝乱用啊，浪费食物啊。后的七年就更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启示的话，那让我们来一下看一下梦的确定性啊。这梦确定了什么呢？在第32节就这么说：基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为神命定这事啊，而且呢必须速速成就啊。神呢重复的启示是在强调事情的确定性和急迫性，目的是要唤起人的行动了，而不是要人颓废了。那这些启示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呢法老的忠告了，在第33到36节里面就这么说。所 所以呢，法老呢，当拣选一个有聪明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在这里呢，当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派他治理，埃及地。法老当这样行，又派官员呢管理这地。当七个丰收的时候呢，丰年的时候呢，正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啊。然后叫他们呢，将来丰收的一切啊的粮食啊，集连起来，啊，那么呢，集存五谷啊，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啊，归于法老的手下，啊，所集存的那个粮食呢，可以呢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说叫他们呢把食物呢要存好啊。其实呢他们只能存什么？他们只能存五分之一啊，不是全收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法老呢，当这样行呢，又派官员呢去管理这地了。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呢，正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啊。叫他们将来丰年一切的那个粮食呢，聚敛起来呢，聚蓄五谷了，那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了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神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哎，丰收的时候一定要收五分之一啊，把它存起来。约瑟呢，不只是给法老解了梦啊。而且呢，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。他不只是告诉了他那个梦，还要告诉法老你应该要怎么做。法老呢，他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啊，派他管理埃及地啊，还要派官员呢、啊、管理这地。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呢，正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啊，正收五分之一，五就是代表说负责任的数字，在埃及里面，所以五就是一个负责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呢已经看到了，在上个星期嘛，哈，跟这个星期就是约瑟之先见嘛，我们看到约瑟呢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了，无论呢是好的和坏的，他都说出了真相啊，他不没有说哎怕你得罪了你啊，那我就讲一些好听的话给他，不是，他把好听的、不好听的、好的、坏的，他都已说出了真相。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，不贪慕虚荣的人。当神的话语呢向我们展示的时候，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是否呢以谦卑的心呢来顺从他，或者呢我们是以一个自我然后固执的心来拒绝神的话？所以在今天的结语呢，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就这么说：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什么自己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是不行道的，啊，也不跟朋友分享，也不去敲门给福音。有些人呢，他们有很大的学问啊，他们什么都不做，他们只坐在那边一直读这个圣经啊。所以最后一句说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啊，因为呢他们一直做了，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去做工，而他们一直在找出那个圣经的漏点在哪里啊，啊，这个哪里啊，应该不是这样，然后就自作聪明了，反而没有去做神的工啊，然后就觉得说哎，其实这个圣经不准，你看这节是矛盾的什么什么啊，自己呢 觉得比神还要聪明啊。那如果这个是还没被得救的人，我们可以原谅他，可是是被得救的话，那就蛮伤心的，应该这样说，或是可悲的。那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